今天我将完成第一部分，如何在你的生命中找到神的旨意。我已经讲过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罗马书12章1至2节，这些是主在53年前在我生命中使用的经文。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出现了并向我显现。基本上是这两段经文给了我如何找到神旨意的方向。它就像一张地图，你做这些事，你跟随这些指示，你将证明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罗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会证明何为神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我已经花了三四天来教导这些，我不打算回头把所有内容再讲一遍。请去获取这些资料，因为这很重要。如果你错过了我已经教过的内容，那么我将要说的就不能对你的生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主通过这些对我说的一点，就是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并不是你的职业。神的旨意是你成为活祭，那才是他真的想要的。他想要你的心，他要的不是你能为他做什么，他要的是你的心。如果他能得到你的心，如果他能得到你的委身、你的爱，如果你和神建立了这种关系，我向你保证，神会得到你的服侍，得到你的钱，他会得到一切，因为你想要给他一切。神是了不起的神。那些没有百分之百委身于神的人，基本上是因为接受了魔鬼给夏娃的那个谎言。神对你有所保留，他不希望你发挥全部潜力，你最好反抗他的标准。如果你这样想，你并不真正认识神。神是良善的，他对你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如果你曾向他委身，并以你应该的方式与他建立关系，我保证你会把所有都献给他，因为他已把他的所有给了我们。这太棒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如果你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然后如果你根据真理话语来更新思想，那么一切都会自动发生，你将证明神好的、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今天我只是简略地提一下这些内容，我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学，我有一个完整的系列，标题是根基。这不是确切的标题，哦，是稳固的根基。稳固的根基，这是我在圣经学院的教导之一。我还教了道成肉身，我想我会在今年年底圣诞节前后教这个。我已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你必须明白神的话语对于你做任何事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找到、跟随和实现神的旨意。让我与你分享一些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这是耶稣教导撒种人撒种的比喻。他讲了这个比喻，他的门徒不明白，他们来对耶稣说，你为什么用比喻对这些人说话？他解释了。然后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他说，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另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比喻是理解所有比喻的关键。这个比喻是关于什么呢？下一节经文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他用了一个人拿着种子撒在地上的例子，这是他们过去撒种的方式。他们不是挖一条犁沟间隔播种，而是把种子撒在地上。他用这种方式来说明神的国。种子象征神的话语，土壤象征一个人的心，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你需要明白。就像这物质世界依赖于种子一样，神的属灵国度也依赖于神话语的种子。 一个人只是躺着祈求神让一棵树、玉米或其他东西生长，我们会认为他这样非常愚蠢。你祈求一些东西生长，但你从未撒种，我们看着会想，这真的太愚蠢了。因为这些自然法则是绝对的真理，你不可能从贫瘠的土地上凭空长出植物。你必须种下种子，然后必须施肥、浇水等等。在自然界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属灵领域，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进食，会祷告，他们会祈求神，会去找祷告链让人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会让人按手直到薅光他们头顶所有头发，但他们就不愿意把神的话语种在他们的心里。比如说到医治，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来找我，他们在祷告，他们说我一直在祈求医治，我相信神，相信神会医治我。我说，那你依据的经文是什么？他们没有经文，或者他们会有某种回应，比如圣经不是在某处说了吗？我不记得他在哪里了，也许在旧约或新约，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或已得医治。种子不是这样工作的，你知道你和我是一粒种子的产物吗？男人必须在女人的子宫里撒下种子才能有孩子。我不打算解释这整个过程，但希望你能理解。你和我是种子的产物，并且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完成。你不能站在某个怀孕的人旁边就怀孕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鹳鸟不会带来孩子。你必须有这种互动，与种子进行这种互动才能怀孕。这在属灵领域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说，圣经不是在某处说过吗？好像是关于因耶稣受的鞭伤得医治什么的。你必须与神的话语有更亲密的关系，才能让种子在你的生命中释放它的能力。然而，还有很多基督徒只是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他们不明白神的国度依赖于神话语的种子。就像物质世界依赖于被播种的物质种子一样，除非你种下土豆，否则你不会得到土豆；除非你种植玉米，否则你不会得到玉米。你不会从秋葵中得到豌豆，你必须种下一颗种子，那颗种子会结出它同类的果实。同样，在神的国度，你不可能只是说，圣经不是在某处说过吗？就得医治。你需要与神的话语更亲密些，神的话语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我在罗马书12:2中所强调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你不能把你的思想关掉吗？有些人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他们能关掉他们的思想，他们表现得好像停止了思考。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是你不可能不思考，你一直在思考。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语思考，那么默认情况下，你只会让这个世界的想法支配并控制你。所以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灌注到这世界的模子里，而是变化。你怎么变化的？你如何像毛毛虫一样，从一个在地上爬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成一个美丽的、能飞的蝴蝶？你如何得到这样的变化？它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是通过神的话语来实现的。我告诉你，神的话语在各种层面都大有能力，它实际上就是神的思想。彼得后书1:2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很多人祈求恩典，祈求平安，但他们不领受属神的知识，他们只是祷告并祈求，哦神啊，求你给我平安，而却坐在那儿看电视，听着所有的坏消息。我常引用我在一辆车上看到的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如果你没再生气或沮丧，是因为你没有关注这些。 你知道在自然界这是真的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有很多不好的事发生。如果你只是融入这个世界，看所有负面的新闻，听所有博客和播客等等，即使你听保守派的新闻，保守派新闻仍然会呈现所有正在发生的坏事，但只是从保守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推广它，只是抱怨它有多糟，但他们仍然专注于所有不好的事。如果你这样做，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要恩典与平安，你就不能只是为此祷告，然后坐在那里，接受所有的不信和谎言。你必须改变你关注事物的方式，而神的话语是绝对必要的。所以经文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皆因意思为按比例或按程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按照我们认识那照我们得荣耀和美德主的程度。所以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通过对神的认识而来的。什么是对神的认识呢？下一节经文说，因此，对神的认识就是，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这些应许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属神的知识给了我们这些应许，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神的思考方式，这些都是神的价值观，都是神的标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他正在宣扬谎言，说着糟糕的事情。在美国，有人说美国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那绝对是谎言。美国有种族歧视吗？是的，有。但是根深蒂固是根源的意思，是导致它的原因。这绝对是个谎言，我不会花时间去验证这一点。但我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不了解美国的真实历史。因为人们不了解我们的真实历史，他们相信了谎言。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并认识真理，这正是人们错过的。所有这些都来自罗马书12章1至2节。第一步是你必须成为活祭，第二步你必须不去效法世界的思维方式。你必须变化。你怎么做到？通过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思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你知道的那些真理才能让你自由，而那些你不知道的正在摧毁你。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基督徒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语而被摧毁。我们有一位牧师关系总监，负责与各地牧师保持联系。有一次他去见了一位牧师，他说他代表安德烈沃麦克事工来到这里。这位牧师嘴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就是那个相信细菌碰了他的身体就不能存活的人。他听到我这么说过，所以他立刻就这样说出来了。这可是位牧师啊。于是我们的教牧关系总监翻到诗篇91章10节，他说，疾病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这只是应用圣经所说的。那个人就开始说，哇，我不相信那些。让我惊讶的是，人们竟然不相信神的话语，他们更效法这世界的思维模式。我理解在自然界，人们，有些人看了这个节目，会认为我绝对疯了。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拥有属天健康，我不害怕病毒等等。你不相信这些，因为那是一般非信徒所相信的。大多数基督徒已经遵循了世界的思维方式。但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在出埃及记中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知道拿走和移除是同一个词吗？所以字面意思是说，那个词的意思是关闭。他说他会关闭疾病，在你中间关闭疾病。在那节经文中两次说到，他会真正的关闭那导致你生病的内在的源头。我不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因为我不够熟悉，无法准确引用他，而且我不想歪曲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有一本书讲到你的思想如何控制和连接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如果你正常运作，你的身体就会抵抗疾病。但当你产生有毒的想法时，这些有毒的想法会向你整个身体的每个细胞发送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会解锁你的细胞，使它们容易患上癌症和疾病等。所以你可以说人体内有一种机制，如果你按照神造我们的方式正常运作，我们会关闭，我们的身体会关闭疾病。而这正是出埃及记中所说的，它会关闭你里面的疾病。耶稣没有生过病，我相信他为我们成为有病的，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但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没有迹象表明耶稣曾经生过病，患过感冒或季节性过敏等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无罪的，罪影响了整个世界，他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它使我们容易受到事物的影响。但是当你重生时，你已经被重新创造了，在你里面拥有与在耶稣里面一样的能力。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你得到应许，疾病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它会关闭疾病。如果你相信，你就会看到这些益处彰显出来。但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的，他们只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我相信亚当活了960年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死。他不知道当你30岁时已步入中年，再走下坡路，开始有中年危机。没有人教过他这些事，魔鬼花了960年才让亚当和夏娃接受死亡。他们不知道有流感季节，不知道有过敏季节，他们不知道应该患上关节炎等，他们不知道怎么生病。我相信这就是人类一开始能活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没有被这样编程过。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惧怕和恐惧中长大，我们被教导你会过敏，花粉数量在上升，霉菌数量在上升，这些事不会影响你，除非你学会接受它。我能听到世界各地的人关掉电视并认为我疯了，但我所说的都是基于经文。疾病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经上说神会除去我们中间所有的疾病。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已经被医治了，不是将被医治，是在过去已经被医治了。我可以继续分享经文，但大多数人都效法了这个世界的想法。如果你想要真正经历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实现，你必须成为活祭，完全委身于他，无论他的旨意如何，你都愿意去做。除了神给你的，你没有任何抱负或目标。然后你还必须更新你的思想，必须停止效法这个世界的思考方式。这个世界的想法是有毒的，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研究经文。如果你研究经文，耶稣说他在太初造男造女，现在人们会说，哦不，不仅有两种性别，还有上百种性别，我听说有100多种不同的性别，这太荒唐了。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自由主义者创造了其他所有的性别。这就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人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去哪个厕所，不知道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太疯狂了。这就是世界的思维方式，世界让男人参加女子运动，夺走了女性的奖学金和各种优势。以前女性谈论妇女权利，提倡女性自由，现在这一切又回来伤害他们了，因为他们允许这些变性人这样做，这太疯狂了。看，这就是世界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不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想法是有毒的，你就没有警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上，如果你想让神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你必须成为活祭，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开始在你的生命中撒下话语的种子，让它生长倍增，并接管你的思想，使你开始按照神话语的标准来思考，而不是按照觉醒文化的社会标准。我知道我说的一些话冒犯了一些人，但这是真理，我不是出于愤怒，我是在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开始以不同于那些已经死去的和那些受魔鬼启发的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他们抛弃了这个国家和整个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所有标准。他们说，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行事，但事情从来都不是那样运作的。你必须开始让你的思想与神的话语一致，这就是今天教导的全部内容。